薛兆丰的经济学课，只给你地道的经济学思维。
你好，今天是开学的第一讲，我来给你讲讲经济学究竟有多大的用处。我们经常听说一种观点，他说经济学的分析非常有道理，它的逻辑非常自洽，听上去好像无懈可击。但是经济学原理分析的对象毕竟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可咱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啊，离完善这两个字还有相当长的一个距离。所以要解释中国的现象，不能用经济学原理，我们得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才能解释。每当我听到这种观点的时候啊，我就想跟持有这种观点的朋友推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啊非常著名，它名字叫做《战俘营里的经济组织》。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位经济学者，在二战的时候啊，他被当作战俘，被投到德国人的战俘营里面去了。后来二战结束，他放出来以后呢，就写了这篇文章，详细的描述战俘营里面的各种经济现象、各种经济组织、各种有趣的事情，读起来啊，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你看，战俘营，它肯定不是什么市场经济吧？但它里面发生的事情，人们所遵循的行为的规律，跟外面的世界有多大的差别呢？里面的世界是不是很独特呢？我们先来看，首先，作者说，战俘营里面的市场行为啊，是迅速的发展起来的。最开始关到战俘营里面的人，他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支持的，但是他们马上就会发现，仅仅用爱心是不够的，必须发展起市场交易，才能够互相帮助。也只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够公平地得到他们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看看作者的原话，他说，事实上，一个战俘物质享受水平的显著提高，不是依靠自身攫取生活必需品的能力，而是通过商品和服务交换来得以实现的。这句话听上去好像平淡无奇，它其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也就是说，物质的总量哪怕不发生变化，只要人与人之间能够进行交易，幸福就能够无中生有的产生。在战俘营里面啊，就流传着一个很有意思的励志故事。他说啊，有一位随军的牧师，他手里拿着一罐奶酪、五根香烟，在战俘营里面转了一圈，回来以后他手里就凭空多了一袋食物，而他原来手里拿的那一罐奶酪和五根香烟一点没少。你要知道，这位牧师可不是什么骗子，他是一位增加福利、创造幸福的商人，他手里拿着的那一袋食物就是他创造幸福的证明。当然，在战俘营里面的交易，它也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你比方说，有两种不同的战俘营，一种呢叫中转营，中转营里面的战俘啊，他都是关在里面三天五天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在这样的中转营里面有没有交易呢？也有交易，但是由于战俘啊只是在里面暂时的待着，互相不太认识，所以交易发生啊不是那么频繁，发生的交易呢比较零星，而且呢交易的成交价格呢也比较离散，差距比较大。同样一宗交易，在战俘营里的一头成交价是这样，到另外一头成交价可能就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另外一种营呢叫固定营，在固定营里面呢，犯人长期居住在里面，互相认识了，交易的次数频繁了，他们就发展起一些交易的平台，他们有固定的地方进行交易，而他们又会把交易的成交价格呢写在公告板上，这时候交易价格的差距呢就会渐渐缩小。基本上这些交易价格只反映了时间的不同、品质的不同。而且啊，战俘营里面不仅仅有商品的交易了，而且有了劳动服务的市场了，有人开始给别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比方说洗衣服啦、熨衣服啦，甚至是画肖像啊等等。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遇到一些贫困的地区，说这些贫困地区没有发展起来，原因是因为缺乏投资、缺乏资金，其实这样的想法不太对。你看，集中营里面哪有什么投资，哪有什么资金啊？但是只要制度许可，只要人们有那么一点自由， 人与人之间就开始服务，市场就会发展起来，经济也会发展起来。有了市场，就有了价格，价格就会波动。你比方说，在战俘营里面，他们的面包是红十字会提供的，一个礼拜提供两次，礼拜一和礼拜四早上每人发一份面包。拿了这面包以后，每个人就保存着，好好吃，反正就管三四天。这时候啊，你说面包价格有没有变化？对了，它肯定有变化。什么时候价格最高啊？那就是发面包之前的那一天晚上，也就是礼拜天的晚上，礼拜三的晚上，大多数人都把面包吃光了。这时候面包的价格就达到了最高，比平时呢多一根香烟。这时候啊，就有人坚持在礼拜天晚上，礼拜三的晚上，他就不吃面包。这时候呢，他就肯定能够赚到一根香烟，那天晚上就一定有香烟抽。有了交易，就会产生对货币的需求。你会问，集中营里面哪会有什么货币啊？有的，那不是传统的货币，他们就用香烟来做货币。有了货币，就有了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你看，他们用的是香烟吧？用的是好烟还是坏烟啊？他们用的是坏烟，他们舍不得用那些机器造的烟来做交易。他们把烟啊重新拆了，重新包装，里面混上一些头发丝儿，卷的又比机器做的烟细一点，劣币驱逐良币。当然，如果他们卷的烟太细的话，别人也会拒绝接受。既然有了货币，会不会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呢？也有的。什么时候发生通货紧缩啊？每当营房的周边发生空袭，炮弹就在营房的边上爆炸的时候，人们就变得非常沮丧，觉得啊，哎呀，我差一点就没命了，我存那么多香烟干嘛？我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吧。他们就抽起香烟来了，他们没想到他们抽的香烟可是货币啊。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发现整个营房都出现了通货紧缩，原来能卖的价格现在到不了那个价格了。那既然有通货紧缩，有没有通货膨胀啊？也有通货膨胀。有一天早上啊，有谣言传说红十字会要送一批香烟过来。你知道香烟可是货币，送一批香烟过来意味着货币流通量就会增加，这时候所有的物价都往上涨了。一份糖浆从来没卖过两根香烟的，那天早上卖到四根香烟那么贵。其他好多商品也都涨价了，但是到了早上十点钟，消息被证实是假的，辟谣了，这时候所有的价格又往下跌了。那天以后，糖浆再也没卖过两根香烟以上。回过头来看，经济学家就会说，当时的那是泡沫，泡沫已经被吹破了。你肯定想不到的是，在集中营里面还有跨境贸易。你说集中营里面怎么可能有跨境贸易啊？那不是铁丝网吗？你想想看，英国人喜欢喝茶，对不对？集中营外面的德国人喜欢喝咖啡，这时候啊，英国人就会把他们分配到的咖啡存起来，偷偷的把它运到铁丝网外面去，跨过铁丝网换外面的茶叶，而把咖啡呢送给外面的德国人去喝，这叫跨境贸易。更有意思的是啊，战俘营里面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的，它竟然有户籍制度。在这个战俘营里面，德国人对欧洲人还算是比较友善的，那些来自法国的、俄罗斯的、意大利的、南斯拉夫的这些战俘啊，他们是可以在不同的营房之间走动的。德国人最恨英国人和美国人，英国战俘、美国战俘不能到处走动。这时候呢，欧洲战俘呢，他做生意的机会呢就更大一点。当然，英国人和美国人如果给点贿赂，他也能走动，但是这毕竟就增加了麻烦，增加了障碍。所以你看，都是不自由的人，但有些人还比别人更不自由。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战俘营里面除了这些经济组织和交易以外，它竟然还有舆论的压力，人们还会议论纷纷。有一些人就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进行交易，交易是不道德的，因为经常啊，在交易当中啊，伴随着虚伪，伴随着欺诈， 那么人们就觉得是交易使人变坏。而且很多人也觉得不应该跟德国人进行交易，跟德国人交易啊是不道德的。还有人认为啊，交易的数量太多了，有些人呢，他们为了抽烟就把食物都卖出去了，结果呢，他们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伤害。受到伤害以后呢，他们不是住院吗？住院就会消耗更多的物资，这些物资可是属于大家的，也就是说有人呢，产生了很强的外部负效应。大家觉得应该抑制这种行为，不能让人们随心所欲地进行交易。还有很多人认为啊，这个物价的波动也不对，物价的波动幅度太高了，他们应该实施基准指导价。事实上他们真的有这种指导价，曾经实施过，但是当条件发生剧烈的变化以后啊，这个指导价也守不住。当然他们当中还有很强的仇富情绪，他们对中间商啊普遍存在敌意，他们认为那些中间商啊自己不劳动，巧取豪夺。人们特别讨厌那种具有垄断色彩的中间商，比方说有一些中间商，他们懂一种独特的语言叫乌尔多语，这些会讲乌尔多语的人呢、就能够跟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交易，他们当中啊就保存了很多的商业秘密，别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行交易的，他们也不轻易地告诉别人，就包括这位写文章的作者，他想要去了解，最后也了解不到。大家对这种掌握了不对称信息的中间商啊特别的记恨，觉得啊他们压低了收购价，抬高了售出价。而其实啊每个人都从这些中间商的活动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当然到最后，到了1945年4月12号这一天，美军的步兵师进驻了集中营，解放了，这时候物资都运进来了，稀缺的情况一下子就缓解了。于是呢，原来精心设计精心维护的种种经济组织也就瞬间瓦解了。我们总结一下，你看我们看到的社会，只要有人在就会有需求在，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在，他们的需求就不一样，需求不一样就会有交易，有交易就会产生对货币的需求，有货币就有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货币就有宏观经济的波动，有通货紧缩，有通货膨胀，有交易就有信息不对称，有信息不对称就会有中间商，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情绪，就有舆论，就有外部性。于是整个战俘营里面看到的现象就跟战俘营外面所发生的现象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说，如果经济学是能够解释战俘营里面的现象的话，它就一定可以解释战俘营外面的经济现象。至于经济学是怎么描述、怎么解释我们所身处的社会的种种现象的，那就是今年整个专栏我们要探讨的内容，期待你的加入。最后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你看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说经济规律在哪里都起作用，哪怕是在战俘营里面都起作用。我现在倒过来要你举一个例子，你说在这个例子里面经济学规律是不起作用的，你能举这样的例子吗？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下次再见。